好，这时候是正道的这个时间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，对不起，如何面对审判？如何面对审判？哇，当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，如何面对审判？的的确确，当我们讲到审判的时候呢，我们心呢会颤抖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要审判每一个人，信徒跟非信徒，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。因为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，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那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。那你看这个世界上也有这样子的这种情形，比如说你来到工作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一工作你就一直埋头苦干，就是这样的。那到某一个时期呢，你的上司说啊，我要下来评估你的工作表现，你的感觉又怎么样呢？你就会说，你就会特别的戒备，特别的小心，特别的谨慎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知道你的上司要看你所做的是什么。那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是要存着一颗这样子一个谨慎的一个心。那关于这个审判呢，对信徒来说呢是工作的审判，对信徒是工作的审判，不是这个救恩，不是所谓的能够得救不得救。好，对于信徒，你相信主耶稣之后呢，主耶稣审判的不是你到底能够不能够进天堂，乃是你在世上你的生命如何，你为主做了些什么。那对于还没有信主的啊，主的审判呢，对于这个人呢，就是关乎死的。他最后审判之后呢，最后的这个结局呢，就是死亡，就是永远的死，就是到这个硫磺火湖。那么他们的死呢，有所谓的轻跟重啊，有轻跟重啊。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论到这个加百农啊，主耶稣去那边传福音，去加百农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啊，他们不要听。那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主耶稣啊，说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了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啊，若行在所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天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。啊，这就表示说，在这个地狱里面呢，这个他的这个刑法有轻跟重了。你别说哦，大家都去地狱啊，大家都没有问题了，不了，有轻跟重的这个之别。那来到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到神面前受审判，在工作的审判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不同的工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审判，我们到底做些什么东西？那主会审判我们整个生命，是整个生命的审判，包括工作，包括行为，包括你的动机，包括你所说的话，你怎么样使用神所赐给你的这个资源啊，所赐给你的资源，包括你的恩赐、你的钱财、你的社会的地位、你的知识等等。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神给我们呢，是叫我们管理，我们只有那管理权、管理权啊，没有拥有权，对不对？他给我们，神给我们这种钱财，神给我们这些知识，神给我们这些财产，这东西呢，是要我们管理，知道怎么样使用，不是叫你专专的抓住它，不是的，要你好好的管理。所以呢，你怎么样管理，怎么样使用这些东西，怎么样过你的这个日子的这些东西呢，主都要审问，主都要审问，到底你有没有把你的生命跟神的国度呢 挂钩在一起，还是你单单为着自己活罢了？你的生命有没有跟神的荣耀联系在一起？还是你单单为着自我来过活？那这是神要审问的，因为神给你这些东西，神给你工作，神给你一个好的家庭，神给你有一个这个好的这个教育，那中神总有他的目的，要你在那个岗位上来发挥，来为他做见证。记得这个是主的目的，不然的话你就想为什么我会在那边。就好像这个约瑟，也是神把他从一个普通的一个牧羊人啊，慢慢升为在埃及里面的掌前第二位的这个掌权人啊，在埃及里其第二位最有势力的。为何？后来他发现到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为了这个以色列民的缘故，神把他兴起来。那今天神兴起你，兴起我，一定有他的目的的。那你自己本身说，我能够做些什么？那你怎么样过你的这个生活？你怎么样度过你的这个在世上的这个生活？神将要审问，是你工作、你生命的这个审问，不是救恩有得救不得救。就好像这个你的上司说要来看你的这个工作表现了，他是要看你的工作表现，不是要断定你要生和死，不是跟生死存亡有关系的，不是的，只会看你的工作是怎么样罢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这样子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对这个面对这个审判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审判肯定有的，对信徒这个审判是工作的审判、生命的审判，不是救恩的审判。对不信的人却是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永死的这个审判。好，他们死因着他们不信主耶稣，他们所行的东西，如果他行得很恶的话，那么他所受的刑罚呢就会更多更苦，就是这样。那么有些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审判怎么竟然这样子的话，单单工作啊，为什么我不可以说啊，我有救恩了，我已经得救了啊，我已经得救了，那么我不要这个奖赏了。因为在审判之后，如果你蒙神所喜悦，按照神的意思而活，神会给你奖赏的。那有些人说啊，我不要奖赏了，我单单要我得救就好了，我得救就好，什么东西都不重要，我能够进天堂，我的脚能够踏进那个金堂，那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一般上的人会有这样子的一种错的观念，你什么都不要，你只要能够进天堂，那就满足了。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，不是很正确啊。这个，因为你这样的话，你就对主耶稣拯救你的这个目的呢不了解。那主耶稣为什么要拯救你呢？主耶稣为什么要拯救你呢？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金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光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那神要我们说宣扬他的这个美德啊，就见证他。所以神呢，拯救了你，拯救了我，不是单说哦，就让你这样子随随便便的过你的一生，那么单单进天堂，不是，还要你说见证他的名，荣耀他的名，宣扬那位召他从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啊，这个是你跟我要做的。那第二点，当我们讲到这个不要这个奖赏，我单单要进天堂，那 这个讲法呢不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不是纯粹要得到奖赏，我们不是纯粹要得到奖赏，我们更是应着什么？应着主的爱的激励啊，主的爱的激励。我给你一个例子，我给你一个例子，好吧？如果有一个爸爸，他要出门了，他跟他两个孩子说：“啊，孩子啊，你乖乖在家里，你听爸爸妈妈爸爸的话啊，做你应该做的，你的功课应该做的就做啊，家务应该做的帮手你就帮手，然后你好好的做。那我回来的时候，爸爸呢就买一些你们很喜欢吃的东西。”那孩子听的时候呢一定是很高兴的，对，哪一个孩子不喜欢吃东西的啊？你一定喜欢吃东西的，特别是那些甜头啊。那么呢在这里呢可能有至少有三种的反应啊。第一个反应呢，什么反应呢？就说他完完全全不理会他爸爸所讲的一切的话，然后呢他就随便便乱来啊，什么功课不做啊，到处一直玩，那么又把家里弄得脏脏，那回来之后呢一定找爸爸妈骂他，责备责罚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一种的这个反应。那第二种的反应什么呢？他就说啊，我单单围着那个甜头啊，围着爸爸要买那个好吃的东西呢，我就好好的表现。那当然他会好好的表现，那他表现呢就是表现在那些他爸爸能够看得见的那些地方啊，功课呢可能在做啊，做一些，那么呢这个家务呢啊，那些地方呢啊，爸爸注意得到呢就骂得比较干净，没有注意的地方呢就不没有把他骂得干净。那所以呢他做事情呢是单单围着什么？单单围着那个甜头罢了。那如果爸爸有买东西回来的时候，他当然很高兴了，很高兴。但是如果呢爸爸一时忘记了买那些好吃的东西，他一定感到很失望，而且他会很生气，很会埋怨了，而且对爸爸呢怀恨在心，爸爸你失信，你讲你要买东西你没有买给我。当然我们的天父呢不会这样子失信。所以你看这第二个孩子，他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呢，他就不对的，单单围着甜头，围着要得到好处他才做的话，做的不是很甘心，而且做的是单单很表面化的，而且很局部性的。那第三个呢，他呢不纯粹是围着甜头，他更是围着说爱爸爸，爱爸爸。所以呢他心里说他要尊敬爸爸，他要听爸爸的话。当然有甜头是很好的，但是呢他的这个出发点呢，他做东西呢是要爱爸爸，因为爸爸爱他，他要因此呢来回应爸爸的爱，来尊敬爸爸，照着爸爸所吩咐的去做家务，去做功课啊，应该做的他就按照这些本分去做。哦，当爸爸回来的时候呢，如果爸爸买了东好吃的东西回来，他一定是很高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听了爸爸的话，而且又有东西吃。那即使啊爸爸没有买好吃的东西回来，他会被失望的，他不会失望的，因为他的出发点不是单单围着那个甜头罢了，不是围着那个甜头，他乃是要讨他爸爸的欢心，他爱爸爸。所以这个孩子呢，这第三个反应呢就是一个正确的反应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来到这个审判的时候，当我们讲到审判的时候，如果是配的话，主呢会给我们奖赏，这是主所答应的。那么呢我们不是单单说为着那个奖赏而已，但是你也不要说很轻看这个奖赏，我不要这个奖赏，不，奖赏呢也能够帮助我们，又是能够激励我们，但是呢你真正的这个目的呢，真正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？是爱 主的缘故，因为主爱我，我愿意听他的话语，我愿意为他而活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过你的这个基督徒的人生就不同了，你因着爱的缘故，你做东西呢就很乐意，就没有那种呢被逼的那种感觉。你不会说哦，有人在后面逼着你做某些东西，不是，你凡事都是心甘情愿的，因为是出自爱的缘故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，如果你爱你的儿女，你很乐意的为他牺牲的；你爱一个人，你很乐意的为他做一切的东西。照样，如果你爱主的话，你爱神的话，你就很乐意的为他而做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的生命呢就不同，你就觉得很轻省。然后到时候主看着你配的这个奖赏，配的他的这个所赐给的东西的时候，主必然会赐给你。所以我们不用担心。当我们讲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主的这个要求是什么，是要求是什么。就好像在这个工作，在这个工作，这有人来评估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表现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上司他的要求是什么，他的要求是什么，你一定要知道，那么你才知道怎么样的来做。不然的话，你的上司要求你在这方面要做得好，你走去忙另一方面，忽略了那个上司所要求的，那告诉你，你得到的这个工作的报告呢，一定是很差劲的，一定是很差的，因为你没有按着这上司所要求的来做。那这样，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人生的道路，在这个生命里头，我们要知道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。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主对我们的要求，那么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过活。好，怎么样面对审判？第一点，要凡事为主而活，这是主的要求。凡事为主而活，你看这个经文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那第一个原则，当你面对审判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主的要求是什么，你一定要为他而活。换句话说，你侍奉的目标啊是主，你唯一侍奉的目标呢是主，不是你的老板，不是你的上司，不是你的同事，不是你的家人，也不是你的伴侣，你是为着主而活的。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你是为着上司而活的话，那有一天上司跟你说，某某人啊，我要你做一些手脚，在这个账上做一些手脚，你愿意吗？你会不会做？上司说，如果你好好的按照我所吩咐你去做的，我一定会慢慢提拔你的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些好处啊，我给你好处。那如果你是为着你的上司而活的话，可能你就说好啊，啊，上司会给我好处啊，啊，可能会提拔我啊，年尾有可能给我加一点花红，何乐而不为啊？这个就是你为上司而活。但是如果你是为着主而活的话，你就说这件事情能够荣耀神啊，这一件事情能够对得起我的良心吗？能够对得起我良心吗？这个是一个欺骗的做法，我能够不能够做？ 那你就从那边你就能够做一个决定。你如果你是为着主而活，不是为着上司，不是为着薪水而活的话，你在那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奖励，怎么样做个决定，怎么样回答你的上司，可能会触怒他，可能会丢掉你的工作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当你出入你的这上司的时候，当你丢掉你的工作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主还是在看顾你，主可能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工作，更好待遇的工作，你不怕。只要你按照主，为着主而活的话，主是那位牧人，他会看顾你的，他不会把你撇弃的。你不要担心说，哦，我的上司掌控着我的这个，我的一生啊，我的前途，那你就错了。谁掌控着你的生命？是主，不是你的上司，不是你的上司，主会带领你。只要你为他而活，你说主啊，我在这事情我觉得我肯定不能够荣耀你，我绝对不能够按照他所讲的来做，那主呢必定赐福你的。所以呢，所以这一点每一个人都要记得，为主而活，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。你做每一个事情，你告问你自己，主啊，这事情能够荣耀你吗？能够荣耀你的名吗？如果能够荣耀的话，你去做；若不能够荣耀的话，你就停下来，你停下来，你祷告，然后你做个决定。啊，我不是说停下来祷告，就说等一下子又去做，不，乃是说你好好的思考，这件事情肯定不能够荣耀主的名，那你就不要做。我常常说，如果你为主而活的话，每一样事情呢，主都纪念，主都纪念。有人讲说，当你在这世上过活的时候，你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东西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为主所做的东西呢，那个都是零来的，都是零零零零零零零零蛋，都是零蛋来的。但是如果你为主而做，那个零啊，就会加上一个义啊，那个义就代表主啊。啊，如果你做一样，就得十，你再加到一个零，一有一百，再加到一个零呢，就是一千。你为主而做的东西呢，主绝对不会忘记。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意识，没有说我要为主而做啊，你单单说为着自己而做。求神帮助我们祷告，给我们能够在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学习，主啊，我要为你而做啊，这个小的事情也好，大的事情都好，你都为主而做。你在工作上，你所谓的服侍你的这个顾客，你要想到你是服侍主，你是服侍主。当你想到你服侍主的时候，你的态度就不同了。很多时候我看见有一些那些在这些柜台那些工作人员，他们的态度呢有不同，有一些很友善，有一些呢真的是很缺乏礼貌。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内心的缘故。如果一个人有爱心，如果更有爱主的心呢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很友善，一定是很有礼貌的待人的。因为主不是那个无礼貌的主，如果你是为着主的缘故，你一定很友善，很有礼貌的来处事待人。那求神帮助，为主而活。好，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，第二个原则什么呢？是凡事讨主喜悦。你看在这边保罗怎么说呢，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到十节说，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立了一个心志，我要得主的喜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。 受报。这边呢是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基督台前的这审判啊。当我们讲或善或恶受报的时候，这边你看啊， that everyone may receive the things done in his body according to that he had done, whether it be good or bad。 那这边呢就说不是讲到得救不得救，乃是说你做的东西好还是不好，那么呢主就按着你所好和所做的好还是不好，然后给你适当的这个奖赏。当然讲受报啊，受报就是奖赏啊， to receive the thing, 得到奖赏。如果你做了很多能够荣耀神的东西，神就给你大的奖赏。如果你又做了一些东西，好的东西，但是又做一些不好的东西，主会自己到最后呢总结，然后呢给你一个适当的一个评估，然后呢给你那个奖赏，对不对？这是主所答应的。所以呢保罗知道这一点，他就说我要立了心志呢要凡事讨主的喜悦，他就是我一定要讨主的喜悦。那你怎么能够讨主的喜悦呢？你怎么能够讨主的喜悦？很简单，听他的话语，遵守他的话语。你家书六章八节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的要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以你的行同行啊。你只要照着神所讲的这些东西，神所要求的不是那外在的东西，乃是说你从内心中以一颗爱神的心呢来服侍他，行善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这是你知道的，你跟我都知道的，然后你就去这样子的做。当然神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远离淫行啊，远离贪婪这种东西，你跟我呢都要学习的。主也叫我们不要忧虑，不要爱这个世界，那这些东西呢你都听，听了之后呢你要行出来，这就是讨主的喜悦。爸爸最喜欢的一个孩子什么？是一个听他话语的孩子，听他话语的孩子，不是那个在他面前矫揉造作啊，啊，在某一个日子啊，生日的时候在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不是这样子，那只不过是一点外在的一种表示。真正的你是在他日常生活当中呢，他怎么样的就听你的话语。当然在生日的时候你特别为他庆祝了，他心中更加高兴，更领受到你的这个真的爱。所以你要爱神吗？那就要去听，遵听他的话，遵守他的话，这是每一个他的儿女呢所应该做的。凡是讨主的喜悦，主喜欢什么东西呢？你问这主喜欢什么东西？主喜欢我去做那些东西吗？主喜欢听让我去听那些东西吗？主喜欢让我去讲一些这东西吗？你自己想一想，有些东西呢是很明显很确定的，是和不是。当然有些东西呢模棱两可，一些在所谓的一种灰色的这个区域里面啊，那你就小心了。如果是灰色的你要小心，不要说啊灰色也没有问题。那么你问你自己，主喜欢我去那个地方吗？主喜欢我看那些东西吗？当然上一次我已经跟你讲了，凡事我们都可以做，只要是能够荣耀神的，只要能够使人得到造就的，只要不受他的辖制，只要不放纵不过度，只要节制，那就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问自己，什么东西是讨主喜悦的。所以这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凡事都祷告， 啊，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学习安静下来祷告，主啊，这事情我应该这样子做吗？学习。我们很多时候坦白说，我们都是很冲着气的啊，我这样想到我就这样做。安静，主啊，这是你所喜悦的吗？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主所喜悦的时候呢，我们心中呢都有那种平安的。你试一下你自己经历主所喜悦的东西呢，你心中都会感到平安的。但是如果一些东西主所不喜悦的时候，你发现里头有那种挣扎的，应该不应该去，应该不应该做，应该不应该听，你都有那种挣扎的，那就我们要小心了。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凡事都讨主的喜悦。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，那你在审判的时候呢，主就会称赞你，奖赏你，因为你是一位听他话语的儿女，你是遵守他命令的儿女。每一个父母呢都喜欢这样的一个儿女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我们如何面对审判呢？我们要凡事都要忠心呢。你看这边说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这什么叫管家呢？管家，这管家是 steward， 就是代替他的这个主人啊，管理他家里的这个家务，他的这个钱财啊，他的仆人啊，他的这个牲畜啊，他的这些吃用的东西啊，这都由他来管理的。他不是拥有他主人那些东西，他是管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，神给我们各样的东西是要让我们学习来管理，学习来管理。那你就要对主忠心啊，对于这管家，管家如果我作为一个老板，我作为一个主人，我把这交给你，我希望你能够很好的，很按照我的意思，按照我的好处来为我办事情，那这才是个好的管家，一个忠心的管家。那有些你知道一些管家怎么样呢？他慢慢慢慢私底下呢吞吃他主人的东西，以后呢希望能够把主人的东西呢完全霸占过来。有这样子的人，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人，但是这个不是忠心的这个管家。那你我都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好让我们有智慧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这个恩，这个资源啊。好像刚才说的，你的这个恩赐，你有什么恩赐，你有什么恩赐，你就拿来用啊。你会画画吗？你会讲话吗？啊，你会所谓的弹琴吗？啊，你会驾车吗？啊，你会安慰人吗？那这些都是不同的恩赐。你的钱财多少都不是问题，你在社会的这个地位，那神给你在社会的地位呢有他的目的。你做一个老师，你做一个经理，你做一个所谓的一个推销员，什么都好，做一个老板，那这些东西呢神都要你在那个岗位上呢来为他而活。然后而且你所得到的这个知识，神让你在过去所累积的这些知识啊，不是单单为着你的好处，是来是为着神的国度，为着别人的好处来预备你。那你就有没有使用这种东西啊，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帮助那些在这方面缺乏的人。如果有些人缺乏一些东西，你可以帮助在知识方面，在钱财方面，在恩赐方面少的，你就可以帮助使福音呢得到传开，让人能够蒙福。在大小的事上呢都要忠心，都要忠心。 然后有人就这样子的啊，有一次呢就这样子的发现了，你知道那个这个所谓的自由的女神像在美国那边的 Statue of Liberty 啊，他们就发现到在这个头上啊，它不是有那种法的，对不对？上面那个地方，那通常呢，如果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呢，人家是不会特别的细心的去所谓的设计啊，不会的特别的注意。但是呢，他发现了那个设计家呢，他特别的注意那个人家看不到地方，他那个法呢，他也弄得很精致，这表示说他在这方面呢也忠心。那如果你去注意你家里的这些这些壁橱啊，这壁橱，然后一些上面呢，那个上面的地方呢，他们不理的，他们让他就是没有铺东西的，按理呢应该放一些东西呢也比较美观，而且呢以后我们所谓的除掉那些灰尘啊也比较容易。但是有些人呢就偷工减料，那上面的部分你看不到，不要理，对不对？他们当然要省钱，当然也是在这方面呢不忠心。我们当我们想我们要你做一个壁橱的时候，我希望你整个部分呢都能够很好的把它做好，按照我们的要求，为着我们的益处而做。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在那些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啊，你也要忠心；但你老板看不到的地方呢，你也是要忠心。不是等人家看得到的，那要注意的地方，哦，你要特别的殷勤，才特别的付上那个功夫来做。不单单是这样，人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，你还是要做，因为那位在暗中观看你的那位主呢，他不必定会在暗中呢报答你的。你所做的每一样东西，左手看不到，不让右手看到，但是主呢却会亲自的报答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呢能够尽能够忠心。然后主耶稣在他的一个比喻当中，他对那个其中一个这仆人说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，进来享受你仆人所为你预备的。那主要我们这样忠心，应该做的我们就做啊，不是因着人的缘故，乃是因着主的缘故。主知道，主明白，你应该尽上的这个本分，你就尽上。那个人需要你看顾，你就看顾，不要因着上司没有看到，你就所谓的偷懒，这样子的一种不对的这个作为。好，这是第三点，在我们面对这个审判所应该注意的一个原则，凡事都要忠心。那第四点，凡事要敬畏神啊，要敬畏神。你看，对不起，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说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侍奉我们的神。这边说用虔诚敬畏神的心，给我们一个理，后面下面给我们理由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烈火表示神是位公义的神，神看得见的神，神能够照亮我们每一个黑暗角落的那位神。神的审判呢是很严厉的，神的审判既然是很严厉的话，你跟我呢都要存一颗敬畏的心。敬畏的心，什么叫敬畏的心呢？敬畏的心简单的说， 就是爱主所爱的，恨怒主所恨怒的。主所恨怒的东西你要恨，你绝对绝对不可以去爱那些东西。那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过活的话，主就接纳你，接纳我。因为很多时候做神的儿女，我们不怕神，我们不敬畏神，我们以为神是看不见的，我们以为神是可以跟他戏耍的。不，神呢是位可畏的神啊！我们所做的神都知道，记得吗？圣经怎么说？顺着情义撒种的必从情义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啊！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会要小心一些东西，我们不可以动的，一些东西我们不可以看的，一些东西我们不可以做的，一些东西我们不可以想的，我们要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主所恨的东西呢，我们绝对绝对不要去触动的，因为这是得罪神，神所不喜悦的。如果你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说神啊，我愿意存着一个敬畏的心，我不愿意得罪你，我不愿意使你伤心啊，这样的心呢神悦纳。爸爸爱每一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爱爸爸的话，你就不会说你做一些东西呢是爸爸难伤心，是爸爸难过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这是肯定的。作为父母的，我们都知道孩子要孩子怎么样，孩子也应该知道怎么样的来回应爸爸的这个心。好，不要得罪神。当然我们有时我们不小心会犯罪，就好像这个大卫不小心犯了罪。当然你不要说啊，不小心就无所谓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一犯罪的话所要付出的这个代价是很昂贵的。他杀了一个乌利亚，需要赔上四条命，他自己孩子的命，他需要付出四倍。那如果我们在生命上，如果我们知道一些东西我们不应该做的，而我们偏偏去做，哦，当然你知道错之后你要求神赦免，但是你当神赦免你之后呢，你还要付出那个罪的这个代价，还要付出这个罪的代价。所以我们要谨慎，哦，不应该骗就不要骗，不应该做的就不应该做，不应该所谓的不道德的东西我们就绝对绝对不要啊，这才是合神的这个心意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如果我们存敬畏的心过活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对，什么东西是错的，错的我们绝对不去碰，对的话我们就是按照神的这个指示，神的话语来做的话，那这一个道路呢是蒙神所喜悦的道路。神审判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怕，就不会害羞了。最后一点，要凡事以爱服侍。怎么讲呢？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，这边说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这边呢是讲到这个爱，如果我们有爱主的心啊，有爱神的心啊，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就坦然无惧了，你就不用担心的了。如果你跟我真正的有爱主的心啊，你没有什么好害怕的， 这边又说到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就是说主怎么样行啊，我们按着他的样式去做的话，我们就是活在爱里，我们在爱里得以完全，按着神的教导来过活，去爱那些应该爱的，去以爱心来服侍。那这样的以爱心来服侍的话，你已经讨了神的喜悦，神呢喜爱这样以爱心以爱作为出发点来侍奉他的人。那么你在神面前呢，你可以站立得住。这边已经清楚跟我们讲了。那么接着下来呢，这边说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了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怎么样解释？很简单，如果有一个孩子，他爱爸爸，他听爸爸的话，他照着爸爸的话去做，他就肯定知道说爸爸回来一定会赞赏他的，绝对不会刑罚他的。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，他在家里不听话，走去乱搞一场，乱胡来，把一些东西打破了，他心中的什么就怕了，他心中就怕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怕回来的时候呢，爸爸一定会说打他屁股，鞭打，执法他。这就是说惧怕里含着刑罚，因为他知道他做错了，他没有听爸爸的话，他没有按着爸爸的这个心意，他没有爱心来听爸爸的话，以致他做错了，他就觉得害怕。害怕呢表示说他在爱里呢没有完全，爱里没有完全。那同样的，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凡事上你都要以爱主的心，爱神的心来做，爱主爱神的心来做。记得主耶稣在那个比喻，就是那个山羊跟绵羊的这个比喻，主耶稣说，问那些那个在他右边的这个绵羊啊，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留住我，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监里你们来看我。这些在右边的这绵羊，就是这信主爱他的这些人，那是摸着这个摸着他的脑子问自己，怎么有几时我有这样子的做呢？他说什么时候我有这样子做呢？他说只要你在坐在这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的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为着主的名，以主的爱来去服侍的话，主就纪念了，主就纪念了。是的，你以爱来做每一样事情，为着主的缘故，主就纪念。无论多么小的事情，无论没有人注意的东西，神就知道。那如果你肯这样子像主那样来服侍那些在周遭，那些在你所接触的人的人群当中呢，神呢必定纪念，神必定纪念，因为你活在爱中，你没有什么好惧怕的，因为你已经按照神的话语来过活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注意这五个原则的话，这五个原则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神的这个审判。作为信徒，我说作为信徒，你好好的按照这些，但是你说哦很难哦， 就是凡事为主而活，凡事陶铸锡，凡事要忠心，凡事要敬畏神，凡事要以爱服事，很难哦。坦白说，是很难的，但也很容易。难在哪里呢？难在我们没有办法十全十美。坦白说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十全十美，能够在这方面完完全全的做了，我一点欠缺都没有，不可能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某一方面我们有亏欠，或者我们有许多的亏欠，我们只能够什么，来到神面前，主面前说，主啊，你原谅我，你饶恕我，你帮助我能够继续在其他方面来为你而活。不然的话，你跟我呢会很辛苦的，你会跟我会很辛苦的，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跟我是没有办法做得完的，完完全全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有亏欠，我们就来到神面前认罪，求神帮助，尽上你的力量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关于这方面，我们要每一天的为主而活，每一天为他活，不是说啊、哦，我要想说我要用一年的时间，不是的，你每一天做一点点，做一点点。你知道有一位弟兄，他本来他不知道他有这个他不是真正爱画啊，这样，或者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画画的这个天分了。那么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，他就因为有时间了，他就自己开始画一些小小的一个画，然后呢就把它挂在他的这个墙壁那边。后来呢，他有时间，他就几乎啊每一天呢、啊，几乎每一天画一点点，画一点点。后来经过了这两三年呢、啊，这疫情的这个时期啊，哇，他竟然把他整间屋子的这个墙壁啊，其中一部分的墙壁全部拍满了他所画的画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从开始画一点点，每一天画一点点，每一天画一点点，后来呢，整个墙壁呢都挂满了他的画。那这告诉我们是什么呢？然后这种东西呢，来到面对主的审判，不是一下子我们就说啊、哦，主啊，我在你面前，我要接受你的审判。不是的，我们是每一天，每一天做一点点，每一天做一点点，这样来累积起来，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了。就好像你工作，你工作不是一下子你就要把一年的工作做完，或者你把十年的工作做完，不是的，你是做一点点，做一点点，做一点点。你好好的每一天，我们忠心，我们以爱心来服侍他，我们凡事陶铸的锡，然后你这样子累积起来，你将能够得到主的这个奖赏。那么刚才我所说的，哦，要得奖赏很难，是不是？常常我们觉得说，我们会不会得到奖赏？你说我相信我不会得到奖赏的。有些人会这样子的，我像没有什么恩赐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:42说，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，只要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你为主的名，为做门徒的名，把一杯凉水啊给一个小子喝，主一定给你一个奖赏。告诉你，问你自己，你给小子喝了多少杯水？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多少帮助？你说了多少句能够安慰人的话？你施舍了多少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？你问你自己，你只要一点点，主就会纪念。那么有些人说，我没有什么恩赐，我没有什么恩赐， 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的看待自己。你恩赐大小没问题，你只要肯把自己摆上，肯让主使用，主都肯使用。就好像主耶稣进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主耶稣骑上的是什么？一个小驴驹啊，小驴驹就是小驴啊，幼小的这个驴子，主耶稣骑在上面，然后呢就进去。这个小驴驹就代表着我们，很小的，但是被主使用的时候呢，就能够发出它的这个功效，就能发出它的功效。所以你把你的这个恩赐大小都好，你拿来用，拿来服侍，以爱心来服侍。不要说我没有了，我不会的，我得不到奖赏了。不，你一句能够安慰人的话，神就会奖赏你；一杯凉水，神就会奖赏。这是主所说的，主答应给我们有生命的这个冠冕，有公义的冠冕，有不朽坏的冠冕，各种的冠冕。我不晓得是怎么样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如果你肯为主活的话，主一定会给你奖赏的。那当时呢，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奖赏。当然你当时你会觉得啊，为什么不要更好的为主而活？但是没有问题，最重要的说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像在大学里面都毕业，都拿到不同，都拿到什么文凭。当然文凭有不同的等级，有些人刚刚及格的，有些人可有的，对不对？但没问题，大家都得到什么？得到文凭，大家都能毕业，大家都一起跟主在一起。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主的这审判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惧怕，乃是要知道主要求的是什么，你按照主的要求去做，一天做一点，一天做一点，尽上你的本分，尽上你的力量。那你就跟主说，主啊，这是我所能够做的，如果我也亏欠的话，求主你自己施恩怜悯，不要对自己太过刻薄，不要对自己太过刻薄，太过要求太过高。你可以要求，但是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求神帮助。主不是要那个，不是那个要在后面用一支杖一直要打你的那位主，不是的，主是那位爱你的主，你要以爱来回应他，来服侍他，来跟随他，这样的生命呢就不同，就不是一个受逼的这个感觉，乃是一个乐意侍奉、乐意跟随主的一个生命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就愿意更加的来跟随主，更加的来讨他的喜悦，然后主在那一天呢也必定会给你你所应得的这个奖赏。但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主，我们求你自己帮助，帮知道我们需要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在你面前交账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能够因着爱你的缘故，好好的为主你而活。主，你必定把我们应得的，不是我们应得的，乃是出于恩典的这个奖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跟你享受那永远的这个福乐。求你自己赐福于每一个听你话语的人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